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。在今天这集录音里面呢，陪伴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，奇迹课程电影手册第39课，我的神圣本质乃是我的救恩。啊，所以这几课它的这个操练的重点都在你的神圣本质。啊，比较前面的课呢，它主要是在去除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妄念。啊，那这个去除之后，逐渐的呢。我们的那个底下的那个神圣本质，就渴望可以露出来至少一点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尝试去 reach 啊，就是去构造这些神圣本质所在的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他这个第一段呢，他说他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出来：如果罪疚等于地狱的话，那么它的反面是什么？啊，而且他还特别讲啊，他说。我们这个正文跟电影手册一样，都是非常简单清楚，没有什么暧昧哈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要跟你玩一些头脑游戏哈，逻辑的游戏都不是哈，他是要用你的心去感受哈。那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哦，原来他是所谓的右脑思维哈，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说法，左脑思维跟右脑思维哈。那左脑是比较属于情。这个理性的哈，然后理智的，那右脑是比较属于情感的想象哈。不过这么划分其实也没有很对了哈，因为这个你会发现说，你的左脑其实在你修行的过程中还是扮演一定的角色哈。那它会帮助你去理清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哈的一些说法。那倒不如说它是要我们。放掉我们惯常的一些思维模式跟框架，然后重新的去看待问题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抓着奇迹课程的东西，然后过度的去质疑他，然后叫他非得要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，然后你才愿意踏出那个修行的第一步的话，那这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这个圣灵的逻辑就是跟世俗小我的逻辑是完全颠倒的，所以它就不是同样一个逻辑啊。所以你并不能用你的逻辑去。强加在圣灵的逻辑上面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非得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可以说服我的答案，那我才要跟着你走啊。”好，那下面这个第二段哈，第二段第三句呢，他说：“如果上面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罪疚等于地狱，那么它的反面是什么？”哦，这个问题你如果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来的话，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暧昧不明，而是。你是否真的相信罪疚等于地狱啊？而且他还说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真的相信，打从心底相信的话，那你立刻就会看得出正文说的东西全部都是直截了当的，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一部电影手册。好，那言下之意就是，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操练，就是因为我们还并不真的相信罪疚等于地狱啊。那当然，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，因为你可能会觉得。对啊，我相信罪疚就等于地狱啊，罪疚很痛苦，怎么不是地狱呢？啊，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你就可能没有真的可以 catch 到它那个背后的含义哈，就是你没有真的看到它背后的含义。其实这边所说的罪疚，就是等于正文里面所讲的特殊性或者特殊之爱，因为罪跟特殊性它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换一个说法，就是你真的相信特殊性就是地狱吗？或者你真的相信特殊之爱就是地狱吗？也就是说，你相信你在世俗中所执着的一些你自认为有意义跟价值的东西，是否是等于地狱？这个问题你能不能真的回答呢？好，这个是第二段的意思，可以让我们仔细琢磨琢磨看看啊。好，那接着是下面第三段，他说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你的神圣本质是世界的救恩，那么你自己的救恩呢？自己也得救了，那很多人会说这个拯救世界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。那但是他接着说呢，你无法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，好，也就是说，世界要得救的话，你必须要先得救啊。那这句话他常常在不管是正文或电影手册里面去提到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，包括说你想要宽恕弟兄，但是你不宽恕自己的话，你就无法宽恕他啊。还有很多类似的交通造句，你可以无限的造下去哈。不过， 它会有另外一种的说法，看起来像是倒反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宽恕弟兄的话，你就无法宽恕自己，或者说你没有办法，拯救世界，你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。哈，它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，看起来逻辑又倒过来。哈，所以有些人就被搞得这样在回圈里面搞不出来。哈，但是实际上，这个道理没有那么的复杂难懂啊。实际上是因为你跟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体的，是同一个心灵投射出来的，所以，不可能说你得救，世界没得救，或者世界得救了，你没有得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基本上，这个宽恕越练好，那练习手册越练的话，你会越以一体性的这个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。好，那他这边第三段这边可以说是他讲出了一半哈。那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呢，他可能讲出另外一半。好，那总之怎么讲来讲去，其实都是在讲一体性的意思。OK，所以第六句他说，今天的练习就是有意帮你认出呢，你的得救是世界得救的关键。好，那当然倒过来也对，世界得救是你得救的关键。好，因为其实你就等于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其实就反映出你的种种眼光嘛。好，所以其实你也就是这个世界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四段。他说：“你的神圣本质答复了人类过去提出、现在正在问以及未来仍会问的一切问题啊！”这是很大口气。不过，当然，你可以说在实相里面，因为实相是一，实相是圆满，所以实相里面不会有问题。它既没有提出问题的空间，也没有任何回答问题的必要啊。那这个部分就是你还是可以 refer 到我之前所提过的第79课，他在第一段就把79跟80这两课的这个精华都讲光了哈。那79课第一段他就说，所有你以为的一切问题，其实都是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分裂啊，而且分裂还是一个假的问题啊，它不存在哈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你的神圣本质答复了所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神圣本质告诉我们说，分裂不曾发生过，啊，所以由分裂衍生出来的这些各种形式、形形色色的问题，其实也都是不存在的。好，那接着他说呢，你的神圣性意味着罪疚的终结，因此也成了地狱的终结。那我想这个你越深刻去练习跟觉察跟体会的话，你就越会能够认同说这个罪疚的确就等于是地狱啊，的的确确就是地狱啊。这个罪疚或者说我们内心的痛苦吧，其实是比我们身体所遭受的任何最大痛苦还要再苦上很多很多倍，成千上万倍啊。那这也难怪，就是忧郁症这样的一个病，看起来没有任何身体的疼痛或苦或痛苦啊。但是却是被世卫组织列为是这个世界三大疾病之一哈，这跟艾滋病是这个列在一起哈。那这个忧郁症其实是，我自己在医院工作过一阵子，那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我们所能够生的病里面最糟糕的一个了哈，几乎是最糟糕的一个。外在看起来，很多时候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以让你痛苦的因素，可是，你却可以把自己苦成一个非常苦的那个，那苦到非常苦的那个地步去啊。那他说你的神圣性是意味着罪疚终结，因为它终结了分裂嘛，好，然后通向圆满跟一体性啊，所以它也是罪疚的终结跟地狱的终结啊，而且你的神圣性还是世界的救恩，也是你自己的救恩，因为你的神圣性跟这个世界的神圣性其实是同一个哈，并不是分裂开来的哈，并不是属于两个哈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第五段呢哈，这一课第五段呢，他说今天是尽量做4次尝试练习，然后每次要整整5分钟哈。那你可以还可以选择就是拉长练习的时间，或者是增加练习的次数，譬如说练个5次或6次啊，而且他还说呢，多做几次会比拉长时间的效果更好啊。那我看到这句的时候，我也想了一下哈，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其实他并不 它比较不趋向于让你说，比如说一天静坐30分钟，或者你说，哎，它4次尝试练习1次5分钟，那4×5等于20，那我干脆就一天早上起来，然后就妈20、30分钟，好，就坐在那边，好，那基本上就一次把它练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把它撑起来，那这个其实你就破坏了它的原意，好，那其实这种方式的练习反而是最不好，好，那有一些理由了，哈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宗教或修行团，他们会鼓励这种形式哈，为数不少，就是说可能一天静坐30分钟，啊，然后，但是很容易这种练习就会变成是说，因为你不常常保持警醒，你只是在静坐30分钟的时候，做一些心灵的锻炼，好，那有没有锻炼到，这当然还是要看你这个静坐的方式跟内涵到底是什么，这就姑且不论。但是这种练习方式通常绝大多数都会被大家做成是，一天有30分钟，尽可能跟圣灵的思维在一起，然后剩下的23小时又30分钟呢，就基本是完全放逸的啊，就是说，基本就是活在小我里面啊。那这跟你周末去上个教堂，然后周间的6天半的时间都活在小我里面，其实是类似的意思。那这个在奇异课程，我们把它叫做解离，好，英文的 dissociation 叫做解离，也就是说，我有一段时间，其实通常是一小段时间，然后跟圣灵在一起，然后我就说服我自己说，我已经在修炼了，我已经在修行了，我是一个修行人，甚至我很有灵性，哈，对，那你们来看我吧，对，我身上有光，这样，哈哈，就是小我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所以他说小我并不害怕你去修行。好，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。小我并不害怕你去修行，因为他很容易可以说服你，然后把你弄成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弄成是这个解离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活得好好的哈。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在修行，但是因为绝大部分时间你心灵是善意的，你并没有真的愿意常常的提醒自己，然后时刻活出宽恕的精神，所以其实这对小我来说并不构成任何威胁。好，所以他所谓多做几次，就是把这个次数分散在你一天起码是醒着的时候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在睡梦中还记得可以做这个尝试练习的话，那当然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。对，那一般而言是说你醒着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4次练习，把稍微平均的把它分布在一天的过程中，然后让你一天会常常会获得提醒啊。好，然后他说练习的时候呢，第六段哈，练习的时候是先附送今天的观念哈，我的神圣本质是我的救恩，然后闭起眼睛去自我觉察自己那些缺乏爱的念头，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哈，是不安、消沉、愤怒、恐惧、担忧、攻击、缺乏安全感等等，都没有关系哈，就是这个做觉察哈，然后做了觉察之后呢，然后。再把它套入今天的练习，就是第八段他所说的哈，我对谁谁哈缺乏爱的念头，使我深陷在地狱之中，但我的神圣本质是我的救恩哈，这是他今天的这个练习套路哈，那可以用这个格式来运用，也就是说先去自我觉察到自己是小我的部分，然后再转换用这个圣灵的眼光、圣灵的观念呢，把它套进去，把它转换掉啊。那这个就是基本那个宽恕练习的一个架构。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啊，不是一上来就一直跟自己催眠、跟自己念说我的神圣本质多么的光明、多么伟大哈，而是说要先觉察到自己有小我的部分，然后呢，知道说这个缺乏爱的念头就是罪疚，而且这个罪疚呢让我深陷地狱，然后呢再转过来哈。去忆起说你的神圣本质是什么，然后那个东西是你的救恩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？他说你也可以在尝试的练习中插入短次的练习，就附送今天的观念就好。那这个会有帮助，甚至是呢，你也可以加入几个插曲啊，就是几个短的时间是，譬如说这个半分钟、1分钟吧，就是放掉你内在所有一切的念头，什么都不想。那对这个练习也会有很大好处。那你会看到说，其实这样的练习呢，会持续到后面哈。 譬如说，你可以翻翻189课第七段啊，他就告诉你说，把一切你所自以为的一些想法跟观念，尽可能都把它放掉，包括你认为上主是怎么样，圣灵是什么，然后还有奇迹课程到底写了什么，都把它给放掉，然后你只是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其实它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第九段中间所讲的那个意思啊，什么都不想，并不是发呆，而是呢。去放掉你原本固着啊，甚至是很自以为是的那些信念跟观念啊，尽可能把它们放空。好，那接下来最后一段，他是说，如果是短式的练习的话，每小时最好可以做个3、4次，而且多多益善啊。那这个就是说，把这个时间每一次时间不用太长，但是尽可能把它多，然后把它分布到一整天的过程中啊，那你会发现这样子呢，会比你一天要去静坐半小时或2小时，然后其他时间都可以放逸到小我里面去呢，会困难非常非常多倍。但是这个困难呢，才真的表示说这个练习呢，你有练进去，而且有提升到你。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蛮简单做的话，那你就还在舒适圈里面。那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的这个学习其实效果是没有的。好，因为真正的学习或者说刻意的练习，它一定都是要把你拉开你的舒适圈的哈。所以你要这个学习，它必须要有一些挑战性。好，那这样你才真的有学到。OK，好，那今天是我们这一课很好的一个39课呢，它的标题是"我的神圣本质乃是我的救恩"。